世圣经。
我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，免得我得罪你，免得我远离。哦，主啊，与我亲近，我爱你生命，做我脚前的灯，做我路上的光。
弟兄姊妹平安，我是方伟爱，欢迎你收听认识圣经这个节目。那么认识圣经这个节目呢，是神为我们预备的，透过每一次的节目时间虽然才30分钟，但是通过我们每一卷书对圣经每一卷书的查考，那么让我们能够对圣经有一个概括的认识。我们是这样的安排啊，一卷旧约完了之后又一卷新约，新约和旧约我们是交叉的来进行查考，而且是逐章逐卷的来查考。希望啊，你能够坚持的继续收听下去啊。那么我们今天将会查考旧约圣经民数记第17章、18章，时间许可我们会进入19章。那么在查考之前，我们先做一个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啊，赐下了这个时间给我们，也感谢你特别的派天使安营在我们的周围，使我们有一个收听的环境。求神特别保守我们的心，让我们能够对你的话语不断的渴慕，让我们也能够知道你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食，是我们属灵生命路上的光。主啊，离开你的话，我们就什么都做不成，离开你的话，我们就什么路都走不到。求神能够把你的话放在我们心里，免得我们得罪你。求神把你的话来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供应，使我们的灵命能够长大，使我们能够健壮，能够服侍你，能够在世上为你征战。以下的时间求主保守，也与我们同在。我们的祷告交托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圣名求，阿们。我们上一次我们已经看了民数记第16章，在那里讲到可拉党人怎么样的背叛。可拉党他们是哥辖人，他们都是属于利未人，他们本来有侍奉的职位，可是他们不安于神给他们的地位，他们嫉妒，他们要夺权，他们反对摩西，反对从神而来的权柄，他们反对亚伦，于是他们叛乱，遭到神的惩罚，地裂开，把他们都吞灭了。从那以后，以色列人又发怨言，说是摩西亚伦把他们的人给整死了，神就让瘟疫在以色列人中间。可是在死人活人中的摩西和亚伦向神祈求为百姓赎罪，于是瘟疫就止住。结果60多万人的以色列人没有全部在瘟疫中死去，只是1万多人。亚伦回到会幕门口到摩西那的时候，瘟疫就止住。那么今天我们会从民数记17章来开始看，这一章主要的内容就记载亚伦的杖发芽，神要用他特别的方法来证实 他的拣选。这个特别的方法就是从死里复活的真理。我们先看17章1到5节啊。耶和华对摩西说，你晓谕以色列人，从他们手下取杖，每支派一根，从他们所有的首领按着支派共取12根。你要将个人的名字写在个人的杖上，并要将亚伦的名字写在利未的杖上，因为各族长必有一根杖。你要把这些杖存在会幕内法柜前，就是我与你们相会之处。后来我所拣选的那人，他的杖必发芽，这样我必使以色列人向你们所发的怨言止息，不再达到我的耳中。这是民数记17章1到5节的经文。那么我们看到，以前以色列民发怨言，说摩西亚伦上次专权在神面前代表百姓，所以就对他起了悖逆的心。那么神现在呢，用一个特别的方法，亚伦的杖发芽，也就是民数记17章。这个事情紧接在15、16章两个记载之后，也就是可拉党遭到神的惩罚，再一个就是神用悖逆者的同香炉做记号，使瘟疫发作。所以当百姓啊一连串攻击亚伦祭司身份的时候，到了这里神是第三次为他们辩白，从12支派各取一根杖是象征性的举动，再次表明啊，亚伦是从12支派里头所选出来的，而且亚伦的名字要写在利未的杖上，是因为可拉党很多人广泛的百姓都支持可拉党，所以这个试验必须清楚明确啊。250个支持可拉党的领袖，他们是来自很多支派，甚至可能包括所有支派。于是亚伦的杖要写在亚伦的名字要写在利未的杖上，同时要放在法柜前，那是放10诫的法柜前呢，那么也是这个靠近香炉的地方。我们看到神就用这个特别的方法来印证亚伦是他拣选的祭司。神要12个支派的领袖各拿一根杖，这些杖都是从旷野捡回来啊，已经枯干了，他们把杖都放在神的会幕里头，亚伦那根也在那，同样也是已经枯干的杖。第8节我们看一看，第二天摩西进法柜的帐幕去，谁知利未族亚伦的杖已经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结了熟杏。这里我们看到12支派的杖都是枯干的，亚伦的杖也是枯干的，这是从没有生命死亡当中产生了生命。亚伦承受的祭司职分，也就是从死而复活所印证出来的。亚伦的杖不但发了芽，开了花，甚至还结了杏，就是结果子了。这正是从死，从没有生命变成有生命的结果。 这个死而复活的就像春天一样，从枯树里头发了芽。今天我们看到树枝发芽开花，并不是从没有生命里头有生命，就像母鸡能够从鸡蛋里头孵出小鸡，也不是没有生命，有生命，变得有生命，因为鸡蛋本身有生命。可是亚伦的杖开花，就真正的说明基督复活的真理。主耶稣基督成为大祭司，正是因为他从死里复活。希伯来书第七章告诉我们，如果他今天仍然在地上，他就不是大祭司。基督不是从利未支派而出，只是他的复活叫主耶稣成为大祭司。然后希伯来书说，不是每一个人都能够当大祭司的。希伯来书五章四节说，这大祭司的尊荣没有人自取，唯要蒙神所召，像亚伦一样。亚伦是蒙神所召的大祭司，这就有发了芽的杖来做凭据，也预表主耶稣复活的真理。主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，他成为我们的大祭司，他的祭司职任永远不改变。希伯来书七章二十五节说，凡靠着他进到神面前的人，他都能拯救到底，因为他是长远活着替他们祈求。现在我们的主坐在父神的右边，我们有一个特权，就是能够来到他面前，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替我们向父神祈求。希伯来书四章十四到十六节说，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尊荣的大祭司，就是神的儿子耶稣，便当持定所承认的道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，他也曾凡事受过试探，与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犯罪，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是的，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地来到施恩的宝座前，为要得连续蒙恩惠，做随时的帮助。你需不需要神的连续？你需不需要帮助？你会不会觉得生活枯燥乏味？你现在你就可以来到主耶稣基督面前呢，因为他是你的大祭司，他在为你向神祈求。你觉得孤独，你就来亲近耶稣。你觉得自己生活像打败仗一样，你就来亲近耶稣啊。那你是不是面对试探，你觉得面对试探没法打赢，你准打败不可，是吧？你根本没有办法胜过他，你就来亲近耶稣。你觉得生活一天又一天，早上起床晚上又睡了，这一天忙忙碌碌晕晕乎乎，你觉得生活没有目的，而好像站在十字路口在那彷徨，你不知道该往哪走，你就来亲近耶稣。你看，你从西北老远跑到南方，为了找一份工作，找了一份不太合适，你又找一份。你从北到南，你从南到北，你觉得生活好像乌云密布，你觉得没有盼望，没有盼头，都不知道为了什么。当你这样感觉的时候，你来亲近耶稣。 因为他是我们的大祭司，他已经从死里复活了，他现在活着，而且长久活着，在天上为我们代求啊。那么我们看，接着看啊，民数记十七章，我们看九到十节。当亚伦的杖，这个枯干的杖，不但是发了芽，生了花苞，开了花，长了熟杏，不但是这样，有了花苞，有了花，还长了果子，有了生命。之后呢，摩西就把所有的杖从耶和华面前拿出来给以色列众人看，他们看见了，各首领就把自己的杖拿去。耶和华吩咐摩西说，把亚伦的杖放在法柜前，给这些背叛之子留作记号，这样你就使他们向我发的怨言止息，免得他们死亡。这是神的吩咐。亚伦那根发芽开花结实的杖要保存起来，作为见证和纪念。这个杖和另外的两件东西一同放在法柜是什么呢？就是希伯来书九章四节说的，有金香炉、包金的约柜，柜里有盛玛拿的金罐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并两块法板，里头就有这些东西。约板上刻了十诫，十条诫命。这个约板和一个金罐的玛拿，还有就是这一次的神迹，亚伦发过芽的杖，都放在约柜里头。这根杖就确定了亚伦当大祭司的职分。那么这就是民数记第十七章啊。那么最后一节啊，以色列人对摩西说，我们死了，我们灭亡了，都灭亡了啊，凡信耶和华帐幕的是必死的，我们都要死亡。那这个时候百姓也真的领悟到，他们怀疑亚伦的职分，那真是狂傲的罪，出于嫉妒，出于狂傲啊，这种罪那都是死罪的。所以正因为摩西亚伦的代求为百姓赎了罪，他们才能够活着，才能够存活。所以这些百姓啊，现在才开始有所领悟。那么到了十八章，十八章的主题就是订立祭司职分了。我们前面讲过，可拉和他那个250个同党，因为不满意摩西亚伦的权柄，背叛摩西亚伦，神审判惩罚了他们。那么因为表面上他们是反对摩西亚伦，实际上他们是背叛神。后来营里头有攻击摩西亚伦的事儿，百姓有发怨言啊，因为他们认为神的刑罚太严厉，那些被治死的都是以色列民中的领袖，发怨言的百姓呢，他们没有属灵的分辨力，他们挑摩西的错，摩西他们要摩西啊为可拉党的灭亡负责任。那就像彼得不必要因为亚拿尼亚和撒菲拉的死觉得有罪疚一样，摩西对整件事情啊真的感到很惊讶。然后我们就看到神降下瘟疫来刑罚那些发怨言的人。这个时候呢，亚伦就在活人和死人中间为百姓代求。接着神就让亚伦的杖发芽开花结实，也就是借着复活的真理来确立亚伦成为大祭司。那么现在神就认为有必要确立祭司的职分了，也就是十八章的内容了。 十八章，耶和华对亚伦说，你和你的儿子并你本族的人要一同担当干犯圣所的罪孽，你和你的儿子也要一同担当干犯祭司职任的罪孽。你要带你的弟兄利未人，就是你祖宗支派的人前来，使他们与你联合服侍你，只是你和你的儿子要一同在法柜的帐幕前供职。神的意思是告诉利未人，他们要对所发生的事负责，因为可拉党啊是利未人，背叛是从利未支派出来的，这就是很严重的事情啊。利未人是分别出来的，是吧？可是背叛也是从这些分别出来的这个利未人里头产生，所以神说他们要负这个责任。那么今天你我也要对我们的见证，我们的家庭，也要对我们的教会负责任。很多基督徒所表现的是我比你圣洁，这种态度啊是一个狂傲做起点的态度，我比你圣洁，甚至他们狂傲到瞧不起教会的传道人，甚至也出现了悖逆的事情。所以出现这种事呢，你我要对这个事情负责，教会里头有罪，你我都有责任。如果我们在生活中有罪，家庭中有罪，教会里头有罪，我们都难逃责任。神就是这样的告诉亚伦，亚伦不能对利未人中所发生的事情熟视无睹，或者觉得自己比他们圣洁，亚伦不能高抬自己，或者说自己是神选立的大祭司，是神啊所要托付重任的人，这些事与我无关，不行的。属神的人行事更要谦卑，更要负责任。那么神简略地告诉亚伦和他儿子，他们的职务是管会幕以及会幕的一切器具和祭坛，然后神呢就一一地指出哪一些祭物属于祭司所有，那么他们也就是靠这些归给他们的祭物过生活的，至于摇祭就全归给他们。摇祭不是当火祭献上，而是归给祭司的，也就是十一节啊，以色列人所献的举祭并摇祭都是你的，我已赐给你和你的儿女当作永得的份，凡在你家中的洁净人都可以吃。侍奉神的人啊，神从他的职任，从他的权柄，从他的生活，从他的家庭，神都预备了。那么这里就是祭司和利未人应得之分。然后我们跳到十八、十九节，那里看到啊，盐呢是日常食物中不可缺少的调味品，在献给耶和华的祭物中要带有盐。那么这个呢就是经文所说的啊，十九节，在耶和华面前作为永远的盐约啊，盐就是不废坏的意思，这个约是永远的盐约。那么亚伦和所有的利未人都不可以在迦南地有产业，他们没有土地可以耕种，也没有葡萄园或者橄榄园来看管，因为神自己就是他们的产业。那么同样我们要清楚一点啊，教会里的信徒 要负责传道人啊，要负责传道人的生活，要负责传道人供养传道人的生活，因为传道人牧者是靠福音养生的，他们供养我们属灵的粮食。凡是专心供养属灵粮食的人，就不可能再分心去地里种庄稼，或者在属世的公司里头上班。不过今天呢，也有一些牧师呢，两者兼顾啊，要喂养羊群，也要做一些世俗的工作来糊口，那难怪主的工作受亏损，教会受亏损。耶和华供应利未人一切的需要，同样耶和华也希望教会所有的信徒能够供养自己的传道人，使传道人不为生活忧虑，因为他们是以祈祷和传道的事为念的。虽然靠赖主的供应必须有信心，但那是美好的事情。有一位老牧师，他碰到过不少的试炼，但是到了他70多80岁的时候，他回顾他一生侍奉的道路，他觉得当牧师是一份蒙福的职分，因为神很恩待他，神从来没有叫他缺乏过。也正像大卫在诗篇16:5说的，耶和华是我的产业，是我杯中的份，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。有神做自己的产业，的确真的是一件极美的事情，因为他会为我们的一切负责任，会供养我们一切的需用。耶和华将利未人放在这样的地位上，从此利未人就可以靠信心过活了。那么从21到23节，我们看到利未人要在会幕里头侍奉，他们是靠以色列人所出产的10分之1维持生活，意思就是说他们要凭信心来过生活。25、26节，神又吩咐利未人要将所收的10分之1再献出来给神，所以主的工人也应该有一个感恩的奉献。这样的话啊，不断的有感恩，神就不断的赐福。我们在奉献的事上都有责任，这是我们应该做、应该行，也应该回应神恩典的一个行动。好了，那么利未记18章我们就查考到这里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才进入19章、20章。好了，下次节目时间我们再见。如果你在查考圣经的过程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呢，欢迎来信询问和跟我探讨信仰的问题。好，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，愿神加力和赐福给您。